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面对婚姻下半场，
迎接幸福空巢期。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您继续的来谈一谈如何预备您的婚姻进入下半场，进入我们
恋爱季
节。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介绍您呢一对夫妇的案例，他们在中年呢、啊、有勇气和自信做了必须的改变，使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婚姻关系能够成长啊。
那他们是活生生的例子，见证婚姻的成长可以在婚姻的任何时期，即使婚姻已经是冷淡了许多年。
对的，那这对夫妇呢，他们是做外科医生的佳楠，还有全职妈妈的莎莎。那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很有创意，也很独立，也各不相同。
那他们夫妇婚姻的上半场完全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那佳楠努力的工作，充分供应他的家人所需，那也维持他喜欢去钓鱼的兴趣。那莎莎喜欢为他的孩子提供成长环境的挑战，那参加读书会和社区以及教会的其他活动。那总而言之，他们的婚姻是典型传统的美式婚姻。
那不过他们婚姻的下半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完全没有为未来的改变和挑战呢、啊、做任何的准备，但是他们却是活出了我们在之前几集的节目当中特别提到的面对空巢期的几个挑战。
那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克服了许多挣扎，战胜了所有长期婚姻所面对的挑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从一个比较传统的婚姻转变为伙伴式的婚姻，现在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和亲近的伴侣。
那但是这一切需要面对危险，需要努力，需要有坚定的毅力，那也需要忍受一些痛苦。
那多年下来啊，他们有本笔记本记录了他们进入婚姻下半场的朝圣之旅。
那首先我们来看做先生的佳楠呢，他就说，
那当我们的女儿可雅离家上大学，我的太太莎莎不是唯一觉得不适应的人呢。我们的女儿呢是个古典吉他手，我没有办法告诉您我有多么想念她的演奏。我们的房子实在是太安静了，听他弹吉他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身心的治疗啊。
那佳楠他继续说，
我和家人缺乏深入的关系，当我的女儿可雅离家之后呢，这种情形更是在我和太太的关系当中显现出来了。我们面临情感的空虚，花了几年的时间来努力改善，我呢失去了工作的动力。我们用婚姻的上半场养育子女和建立我的事业，现在我质疑为什么以前每个星期工作80个小时，孩子都离开了，这钱有什么用呢？我以前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就世界的标准来说，我们是成功的，可是好像我们缺少了一些什么。哎，
那做妻子的莎莎呢，她就说，佳楠跟我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老实说我们彼此很厌倦。他呢像鸵鸟似的把头放在沙子里，他就是不希望生活有什么改变。那没多久，那又是一个我们要谈但从来没有谈过的主题。
做妻子的莎莎继续说，
我开始慎重地思考我要在我的下半生做些什么事，不一定要和佳楠的计划一致。那所以我们开始跟对方谈，我们最先发现的许多事情之一是，婚姻的下半场是生命中非常私密的一个阶段，而我们两个人都不太会处理生命中私密的一面。可是小孩离开家以后，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那有一次我跟佳楠讨论了很久，我们谈到后半生最想要什么。那佳楠令到我惊讶，他说，莎莎，我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好。我真的大吃一惊，这是那个要自由和空间的男人，现在他说他要有亲密的关系，我很难完全理解。 好像你以为你了解某人，然后你发现你根本不了解那个人。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们的婚姻那么关心呢？
那做先生的迦南继续说，我知道我把莎莎那个时候吓了一跳，可是经过许多内省，我知道那是我真正想要的。我要我们的婚姻更好，我愿意不惜代价使婚姻更好。我要跟莎莎有个更亲近的关系，我要我们能够交心，能够进行私密的谈话呀。然后莎莎的回应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做，不过你要付出代价。我们两个人都付出了代价，可是过去十年来我们得到的情感上的亲近非常值得我们的付出，不过这样的亲近得来不易啊。
那有关迦南和莎莎的故事，我们在一首诗歌之后再继续跟您讲。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提到的迦南夫妇啊，他们到底如何学习新的技巧来面对他们的婚姻下半场呢？做太太的莎莎继续说了，
在我们婚姻的上半场，我们是这样沟通的，迦南保持疏离，避免冲突跟深入的对话，那我比较喜欢介入，喜欢直接来面对问题，我们好像在两个相反的极端。
那做先生的迦南也说，那对我来说，窝在我的小小世界里头很容易，我可以把一切排拒在外，莎莎是个很好的母亲和总管，所以我不必为家里的事担心，如果莎莎质疑我，我就更加的退缩啊。那也许我的理解就是啊，毕竟我们有个医学的婚姻，在医生和他们配偶的生活里，沟通和亲密常常是不重要的，我们并不是比其他夫妇有更多不同的意见，而是我们好像过着平行的两种生活，有不同的目标，关心的事，希望和喜悦。面对现实吧，任何人一天工作超过12小时，都会在一天终了感到精疲力竭。那当你疲倦的时候，就不可能进行交心的对话。至少啊，我和莎莎的经验就是如此啊。
那迦南继续又说了，
在婚姻的上半场，婚姻是有节奏的。你结婚，生小孩，努力工作，建立家庭，接着小孩开始上学，家庭生活以小孩无数的活动为中心，加上生日、节日、全家旅行、毕业，一切啊都造成熟悉又忙乱的规律，提供很多谈论的话题。然后呢，这婚姻的下半场，在你毫无戒备的情况之下来临，我先前管用的疏离，现在却暴露出跟我的太太莎莎在情感上的疏离。那我觉得孤独，我完全在我们的关系之外，那是我希望我们为婚姻努力的一个原因。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始谈这件事啊。
那做妻子的莎莎呢，她就说了，迦南经常告诉我说我是家里的推动者，那基本上在我们婚姻的上半场，我就是那么和迦南沟通的，我很容易就这样做。那我负责看小孩刷牙了没，功课做好了没有，床铺铺整齐了没有，小孩准时参加足球训练还有音乐课。那很自然的，我也帮助迦南规划他的时间，生命就这样飞逝。
那做先生的迦南也继续说，那问题啊，在我们进入中年以后开始出现，而且生活不是黑白分明的，成功的阶梯从上往下看不是那么吸引人，我开始思索我的生命，明白了我的婚姻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要以我的婚姻为优先呢，即使我必须牺牲和放弃一些自我。那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改善我们的婚姻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改变，所以啊，我们更新了在婚姻中一起成长的承诺，开始努力改善我们的沟通。我们开始在对方面前不隐藏自己的脆弱，容易受伤害。虽然对我来说很困难，不过我们开始表达内心的感觉了。
那迦南他继续说，
在我们的婚姻上半场，基本上我们忽视冲突。我们的婚姻比较传统，各自有相当固定的角色，但是我们平衡彼此的角色，不触怒对方。有时候我们跟对方生气，可是我们仍然能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没有大的冲突，也没有亲密的关系啊。
那莎莎呢，她补充说，迦南他说的对，他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那不过基本上避开属于我的范围，有关房子跟家人的决定呢，通常都由我负责。那只有一次这样的区分造成我们关系的紧张，那是有几年我们参加了一个推动男性领导权的非常保守的小组，那迦南实在不需要再有那样的强调，当我表示尊重，让他在我的专长领域做决定的时候，他开始不尊敬我，而我对他笨拙的决定呢，就觉得不耐烦。我所受的教导是，如果我尊他为国王，那我会成为王后，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老实说，这种教导对我们不太能够行得通，所以慢慢的，我们给对方更多空间， 我们的关系回到保持更多距离，那我们也回到原来的模式和角色。
那有关迦南和莎莎的故事，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继续的和您谈。
Thank you.
那迦南跟莎莎这对夫妇，他们到底是如何来处理他们的不同的呢？那莎莎呢，他就继续说，当我们进入婚姻的下半场，试图建立一个比较亲近、私密、平等的婚姻风格，那时呢，火星就开始满天飞。我们越想拉近彼此的距离，就越多的问题浮上台面，而我们不确定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许多年来，我是光说话的人，我会说说说，可是从来不采取行动。那迦南会微笑，看起来很感兴趣，那不过可以在心里把我给消音。
那莎莎接着继续说啊，
那在我们的女儿结婚以前，我们的大计划是重新来装修我们的老房子。那这时我们的分工的情形是，我做大多数的选择跟决定，那迦南就提供经济支援，直到面对重新装潢我们卧室的问题。那回到很久以前，我的童年，我就喜欢硬木地板。我发现在我们卧室的地毯下面，美丽的硬木地板呢，正等着重见天日。那唯一的问题是，迦南他喜欢地毯。我说了又说，我为硬木地板请求他，你几乎可以说是我乞求他。那最后有了突破，迦南他同意了。我难以相信我打赢了这一场的征战，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赢。工人来拉掉地毯，开始地板工作的前一个晚上，迦南打电话给他们，取消了这个工程。他改变了主意，他就是不能让步。对这么多年来我们婚姻里的所有的愤怒，使我第二天充满了力气。如果他不能够听进我的话，也许他会尊重我的行动。我一个人把我们卧室的地毯拔起来，硬木地板虽然不美丽，可是我拥有硬木地板了，总算我也得到了迦南的注意了。
那迦南呢，这个时候他也同意地说，哎呀，莎莎确实得到了我的注意，我第一次注意听他说话，也真的尊重他，因为啊，他对我生气，并且采取了行动。我明白，如果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婚姻更好，我们只能够并肩努力。我必须放弃一个仁慈的独裁者这个角色，我也必须放弃一些自主权呐。那一天呢，我们一起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我们重新把地毯铺在我们的卧室。那莎莎呢，可以在客厅还有书房呢铺硬木地板。不过这是后面的故事。然而在我们婚姻的这个时刻，我们学到的是，不必总是要配偶照我们的意思做，我们可以一起解决事情啊。
那做丈夫的迦南继续说，
这时候啊，我们在努力改善我们超过40年的婚姻。老实说，我们觉得茫然，可是地毯事件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留心观察。有一天，我甚至注意到莎莎在读一本书，叫做《具创意的离婚》。我必须说，那使我非常不舒服。我都已经如此明白地表达了希望我们有个更好的婚姻，为什么她要读那本书呢？我猜想，我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回答，你要付出代价这句话。不过我现在准备好了，要了解他的意思。
那莎莎她说，迦南的态度真的改变了，我也感受到他真的很认真地要改善我们的关系。不过我们两个人都要付出代价。首先，我们都要为打造一个伙伴婚姻，放弃一些我们的个人意识跟独立行动。那其次，我们要花时间跟精力，而且后来当我们选择了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学习如何一起工作，我们要花钱。迦南看到我那本离婚的书真的很紧张。我一直都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人，从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开始，我就学会要探索各种的可能性。我为自己知性上的自给自足感到自豪，所以我决定尽我所能地了解婚姻，包括造成离婚的原因。我的目的是避免离婚，可是现在我得到了我老公的注意。我记得他问我，他可以采用什么步骤来改善我们的婚姻。那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读一本有关婚姻的书。
做先生的迦南就说了，我太太没有告诉我要读哪一本书，所以我去书店呢，开始翻看各种有关婚姻的书。那不过，从许多不同哲学和角度谈论婚姻的书本中选出一本呢，那我想到要这么做的结果可能有多悲惨，就不寒而栗了。 不过我现在真的了解，和每个人都有个人关系的上帝会照顾他的子民，并且以不寻常的方式带领他们。因为在这一天呢，完全无知的我选了一本正是我所需要的书，那这本书呢，书名就叫做《如果他知道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书名适合我，因为有关莎莎和我们的婚姻，我要知道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事啊。那书里呢，有一个自我测验，看看在婚姻当中你的能力如何。我做了那个测验呢，结果是不及格，这使我耳目一新，是我们的婚姻的里程碑啊。我们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我们的婚姻，我呢也非常努力地从莎莎的角度来看事情。这时候我们明白了，我们从来没有学会怎么样一起工作。莎莎建议我们选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做的计划，一个两个人都有兴趣做也都感到热情的计划呀。
朋友们，那莎莎跟迦南这对夫妇他们的故事呢还没有跟你讲完，那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中再继续跟您谈。
是的，那最近跟您谈到的话题依然是面对婚姻下半场，
迎接幸福空巢期。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天天见，拜拜。
转心仰望你。